我们今天要看的经节是在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那我们大家都翻到了哈。以赛亚书十二章一节到六节，因为很短，所以我们大家同声的来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一起来。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题目是救恩如歌，如歌人生。
弟兄姊妹平安，也祝大家，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求主的爱来充满我们，好，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主，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是吧？帮助我们来把我们的劳苦重担一切的思虑都交给你，主，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被你光照，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充满，主，让我们被你的喜乐来充满。主，我们也将感谢，将颂赞来归给你，主啊，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对我们说话。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这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就不断的有学生学者到北美来留学，那北美的华人教会就给他们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教会常常开的是查经班。那这些大陆来的学生或者是学者学人常常对这个教会这个查经班挺反感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说，这个教会的查经班就好像共产党办学习班一样，要给人洗脑所以他们很不习惯这种形式，他们认为这个是这个以为教会跟共产党学的不知道这个呢，其实学习班，列宁办学习班是从教会学的可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很少来教会的人会抱怨教会的唱诗歌，很少有人抱怨崇拜时候唱诗歌常常有人跟我说，这个讲道呢我听不太懂，不知道在说什么，可是呢，这个唱诗歌常常让我很感动觉得有一种莫名的平安，或者觉得那一种的喜乐，有时候反正很感动，觉得想哭那一种的感觉。很多的人告诉我，很喜欢在教会崇拜的时候来唱诗歌虽然那唱的歌词可能他们不太懂那为什么查考福音、唱诗歌、敬拜都是为了传扬福音，诉说神对人的救恩？那么可是查经却常常引起人的反弹，有时候查经的时候会争吵起来，有时候吵得面红耳赤但是唱诗却很少受到抵制，甚至很受欢迎的。这是因为音乐有很奇妙的作用音乐有很奇妙的作用，音乐表达情感，音乐表达情感。其实神的救恩不是纯客观的事实，不单单是一种的世界观理性的这些表达，救恩是神爱的作为，上帝的灵在人心里面工作。所以呢，这个当我们唱诗的时候，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就 把心打开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得救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一个喜乐啊。那同时呢，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在音乐的里面，音乐可以引导人进到超凡和神圣的这种光景的里面去啊。这个神和神的作为很难完全的用理性来解释，可是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当你唱歌享受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把心打开啊，你把心灵的窗户打开的时候，就好像打开一个出口，打开一个入口啊，可以进到这个超凡的世界里面，可以窥见神圣的奥秘，甚至呢让我们能够有一种感受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神圣的同在。在这里，当你坐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一个神圣的同在，是啊，会带给你那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带给你安慰，带给你喜乐啊，有的时候带给你信心和力量啊。所以很少人不喜欢唱歌的，就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这个可能不喜欢音乐会，因为听不懂啊，这个听多了就会睡着啊。可是呢，唱歌呢我还是很喜欢的啊，哎呀，而且呢我发现我信主之后越来越喜欢唱歌，这个音乐不准的人呢多唱呢唱的也准一点啊。这个以前在小组唱诗歌或者敬拜的时候，我唱特别大声，因为真的是一唱诗歌就觉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很激动。那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唱得很好很开心，这个师母就会拿这个胳膊肘去顶我，因为呢就把其他人都带这个变调了啊。但是呢这个事情不重要，因为呢这个唱诗表达对上帝的敬拜，被圣灵来充满啊。有时候确实你不要太注意这个技巧的问题啊。这个大卫王，我想他跳舞可能跳的不是太好，是不是啊？不过呢，他在这个放下王者之争，带着这个以色列的人这个跳舞来敬拜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很悦纳他啊。所以这个音乐有特别的这个能力啊，能够帮助人经历这个救恩的喜乐，唱歌能够使人进入这个超凡的状态，脱离平凡和普通啊。这个有的时候很奇怪的啊，大陆人都不喜欢学习班啊，没有什么人喜欢学习班，除了办学习班的人之外啊。可是呢，非常奇怪有一个事情啊，大概是07-08年的时候啊，07-08年，对，我们全家回去探亲啊，然后我去看一些亲戚。那有一个大表哥告诉我说他不能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唱红歌。那我听着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奇葩，这年头什么年头了，怎么还有人唱红歌，而且呢这个是合唱团去唱。哎，我就发现哎，这个大陆怎么一下子倒转这个30年，回到文化大革命不成啊，而且还真的是唱东方红太阳升，唱那些红歌。而且后来我发现说，哎，不单单是我们那个家乡那个地方去，还在重庆啊什么地方，这个唱得如火如荼，还上中央电视台唱啊，就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哎，大家都好像还唱得挺开心的，好像不纯然是被组织强制去的啊。这个我后来仔细想想啊，虽然呢可能大家不一定再认同那个歌词，但是呢很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呢其实都渴望得救，那你唱那些诗歌的时候啊，给你一种得救的感觉。因为我后来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啊，我是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的，那有的时候我听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唱的时候我自己突然间这个很心潮澎湃，很激动起来啊。就是说这个音乐呢是有一些很奇妙的作用啊。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音乐的内容也很重要，当那个唱的那个内容呢，虽然它能够激发你的情感，如果那个内容是虚假的呢，那当然最后带来的也是给你一个虚幻的盼望，是吧？啊呀，就好像这个我们唱红歌唱得救的歌，但是呢这个经历的却是灾难一样啊。可是无论如何呢，我们要知道就是音乐是有这个特别的能力的，音乐能够激发人进入超凡啊，带给人得救的渴望。神呢是真实的，我们相信的上帝是真实的，神的救恩也是真实的， 那神是超然的，他是独一超然的真实，所以神的拯救救恩可以带领我们进到那一个神圣的属灵的国度里面去啊，能够得到超然的生命。这是为什么？其实呢啊，本于圣经的信仰，所有本于圣经信仰的群体唱诗歌崇拜是这个信仰中心的一部分啊。这个所有圣经信仰的群体都喜欢唱诗歌，这个旧约圣经犹太人他们有这个旧约圣经啊，但是这个圣经的中间五卷书全部是诗篇，是不是 啊全部是诗啊。约伯记讲苦难，讲苦难也是用诗体写出来的啊。这个诗篇是敬拜的诗歌，是祷告，但是同时也是敬拜的诗歌啊。这个箴言、传道书、雅歌都是用诗体写出来的，其实这些呢表示呢当时都是用来唱的啊。所以呢所有神的救恩的群体都喜欢歌唱啊，那个崇拜是这一个信仰生活的中心啊。所以诗歌在这个敬拜的里面极其重要，因为呢我们所认识的上帝，所经历上帝的救恩是非常奇妙的，是美妙的，是不能够完全用理性来表达的啊。那啊，所以呢我们刚才读到以赛亚书十二章这一到六节，其实呢以赛亚书一到十二节是完整的一段啊。这个从十三章开始从十三章开始就是另外一段啊，十三章到二十七章是另外一段。那以赛亚书第一到十二章是完整的一段，那以赛亚书前面五章基本上是在讲上帝的审判，讲上帝的愤怒啊。那在这个中间开始，在这个中间开始第六章到第十一章，上帝就给以赛亚一些另外的信息，就是给他救恩的应许和盼望。所以呢这个以赛亚书十二章呢其实是前面这个十二章的一个结束，一个总结。所以总结呢用诗歌来总结啊，用诗歌来总结，就是救恩是要歌唱的，那么领受救恩的人活出来的人生就好像诗歌一样美妙，像诗歌一样丰盛，像诗歌一样超凡和这个入圣啊神圣。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群体要敬拜的时候，唱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崇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唱歌一定这个是最主要的部分之一啊。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个我们歌唱这个救恩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救恩，然后呢经历了救恩的人，上帝给他们使命，那个使命就是要去传扬救恩啊。那传扬救恩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来歌唱，歌唱的时候能够将人带领到那个神圣的同在的里面啊。我们在这里，人在这里，眼睛肉眼看不见上帝，可是当我们唱歌歌唱的时候，心灵的窗户就打开了，就能够感受到上帝同在的平安，上帝同在的荣耀，感受到上帝同在的爱。这是为什么要歌唱啊。那我们看见什么是救恩呢呀，就是要怎么样子歌唱救恩呢？歌唱救恩，首先这个救恩是赦罪之恩啊，赦罪之恩啊，罪让我们跟神隔离，可是呢当我们领受这个神的这个赦罪之恩的时候呢，我们就跟神和好，跟神恢复关系，跟神连接起来，我们就领受神的生命啊。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他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唱歌啊，唱歌称谢什么呢？第一他说称谢，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啊。这个以色列是神的子民，他们本来是要活出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要按照那个律法和约，按照十诫来生活的，可是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这个跟在外邦人的眼前给上帝丢脸啊，让神的名受到羞辱，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啊。那个前面如果我们读第一章到第五章的时候，那个审判非常的严厉啊，听上去都很可怕。那讲到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是跟罪有关的啊。那但是呢神的发怒是他救恩的一部分，是他救恩的一部分啊。我们呢，所以呢我们要明白救恩，要真的明白救恩呢，首先呢要正确的理解上帝的愤怒 啊。我们今天讲到愤怒的时候都有点不安啊，好像觉得这个发怒都是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人啊，就像我这样子啊。这个我太太常常觉得我管教小孩子不当，因为呢我脾气暴躁啊，对这个管教小孩没有用处啊。但是呢我们理解上帝的愤怒，理解上帝的愤怒不单单是一种啊，好像是表达这个恨啊，或者是心胸狭窄啊。那神的愤怒主要是跟人的犯罪有关系啊呀。那这个神的愤怒关乎他的爱，关乎他的公义，也关乎他的得救啊。那我们先要认这个正确的来认识罪啊。那人为什么需要得救？那这个一定要讲到罪的问题啊。那这个罪，同样的是一个让我们很不安很不舒服来讨论的一个事情。其实呢讲人是罪人就跟讲人是病人没有区别啊。这个刚才上午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很凑巧的这个带来一个医生啊，带到这个他来找他的朋友找不着，那有人来找我，因为我认识，那我就认识他了。认识他了之后跟他聊一下，居然发现是老乡啊。聊得高兴，居然他就愿意到我的班里面来啊。我们正好也没有其他的学生，就讲起来。那他是医生，讲的大家都没有这个很开心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跟我说：“牧师，你有病，你的身体不好。他当然不是说我有什么严重的病啊，他是说看我这个胖不太好，胖的不太对啊，然后又叫我舌头伸出来看，说看到我这个胃气、肝气有什么不对啊。我呢知道他说的是对的啊，哎呀，我看上去很健康，平时也没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病人，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是病人，你知道吗 ？OK， 虽然你没有生什么严重的病啊，平时每天也这个正常的运作，可是呢，咱们都是病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有缺陷。好，那讲人是罪人是讲生命讲灵魂，那人是罪人就跟人的身体有病是有缺陷一样的啊。我们的生命是有病的，而罪的本质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有缺陷。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缺陷，那生命有缺陷是什么，为什么缘故呢？按照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是跟神连接在一起的，神是生命的源头，可是呢我们跟生命的源头断绝的时候就有了缺陷。这是一个跟神的关系断绝的这个结果。因为我们背离神的时候，我们都是自我中心啊，自私自视啊。有的自我中心表达出来呢也许看起来很好，我是为你好好意啊，这个自视依靠自己，人努力有什么不对，是不是啊？可是依靠自己其实呢是一个罪啊。因为呢我们其实没法依靠自己，我们需要依靠神，需要谦卑的依靠，但是呢我们因为骄傲的缘故自己靠自己啊。所以呢很多东西人的这个表面上看见美的可能是罪哦啊。那因为这个缺陷就导致我们表示在我们的性格里面，我们性格的缺陷是罪性啊。这个你跟谁仔细聊一聊，谈一谈自己的性格各方面的关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叫人认罪并不是太难。因为什么呢？讲大部分人都会承认自己糟，是吧？哎呀，讲呢大部分人都会承认自己贪心啊。那还有些罪呢，这个不好意思说出来，不过呢心里是承认的，是不是啊？哎呀，贪欲啊、淫欲啊，这些的东西在后面啊，呀，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客观真实的来看，即使呢，人承认自己是罪人，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而且呢，我们都活在，不管是谁，都活在罪的后果里面啊。这个罪的后果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那我们几个礼拜之前看这个 Alpha Program 的启发课程的时候也特别讲到罪啊，罪有几个后果，你们还记不记得答案啊？至少讲了罪有四个后果，是不是啊？哎呀，那它是比较有条理的归纳出来啊。但是呢在我跟人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常常呢这个罪是在情绪里面表达出来的。很多人这个在惧怕这里面， 惧怕是罪的后果啊。如果我们这个做了亏心事，是不是啊？呀，就会有那个什么呀？比如说我的这个开车路上看到警察的时候，我就会紧张起来。为什么？因为呢，我开车的不太合规矩 ，OK， 我就马上慢下来，是不是啊？呀，那有的人呢，他蛮规矩的，不过呢，可能反正不知道什么养成的习惯，就是就像这个我的太太一看见警察的时候也很紧张。哎呀，他是一个挺好的人，从来不违法乱纪，可是呢，看见警察就紧张啊。哎呀，这个表示什么呢？这个表示他也不是那么完美，是不是啊？啊，那惧怕啊，做了亏心事，或者呢，这个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其实呢，你明白这个你自己不是能够依靠自己的时候呢，就会有焦虑啊，就会有焦虑，也会有焦虑，也是一种害怕啊。那还有呢，其实人心里面常常有不洁净的感觉啊。你为什么有不洁净感觉呢？因为你心里面不洁净，有不洁净的想法，还有各种，我们可以一直讲到说人的无力感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人觉得空虚，觉得不快乐，没有满足感啊。我有一次跟一个慕道友谈到，他各方面物质方面非常好呀，然后呢他的性情呢也挺好的，他挺知足的，所以呢这个家庭关系各方面也还不错，就是平平安安的。不过呢他就跟我说，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不快乐。再说他事业各方面全家都挺成功的呀，这个物质方面财富方面没有什么需要，很丰富呀，甚至呢他可以买，有钱买奢侈品啊，他喜欢奢侈品，他可以任意的去买奢侈品。他说这个并不带给我真正的满足和快乐，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就是不快乐。那不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人生没有真正的意义和目的，所以呢到头来给你虚空，虚空感啊。不快乐是从虚空感来的啊。那同时呢还有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际关系的里面很多的冲突和伤害啊，这个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的夫妻两个人都是很好的人呐，为什么很好的两个人互相之间这个弄得死去活来的，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从自我中心来的呀，很多时候是用从自我中心，从骄傲来的啊呀，所以呢这个罪是会引起来痛苦的后果的啊。这个所有的人他的人生的里面一定有某些的东西，可是呢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是表现出来，你要是深挖下去都是罪的后果啊。那我们正确的理解罪的时候，就要明白为什么上帝对人发怒啊！上帝对人发怒，关乎真理、公义，关乎爱啊！上帝是圣洁、良善和公义的，所以呢，他发怒是对污秽、邪恶和不义愤怒。你看，神爱我们啊，神爱我们，所以呢，他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他希望我们跟他一样。那我们违背他的时候，他不发怒才奇怪呢啊！这个一个好的父母，正直的父母，假如小孩子出去偷东西撒谎，他不发怒，对不对？不对的是不是啊？呀，我真见过有的父母，他小孩子出去偷东西，他可开心了，有东西拿回来，开心的不得了。那你们都听过有一个故事啊，有个儿子啊，做强盗。偷得太厉害了，后来被官府抓住，然后判他死刑。他的妈妈送他啊，处决之前他说他要跟他妈妈这个讲一句话，他就跟他妈妈讲一句话，说他最后要做什么，然后他做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把他妈妈身上的某一个部位咬下来，他做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非常的恨，恨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偷东西回去，把妈妈都夸奖他，都很高兴他偷东西，所以才越偷越厉害，偷到把命丢了啊！呀，那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呢，如果我们犯罪，如果我们不圣洁、不良善、不公义，行事 不义的时候，神不对我们发怒才奇怪呢，是不是啊？呀，一个爱我们的上帝，他要是不对我们发怒就不对了呀。所以神对神发怒是因着他的本性，也因着他爱我们啊。上帝爱我们，所以才对我们的犯罪发怒。有一个人说，他说如果我们在痛苦里面的时候啊，说我们因着犯罪痛苦的时候呢，显示上帝还在纪念我们，神还在纪念我们。因为倘若我们处在与神隔绝的可怕的关系里面，情况就更糟糕了。因为神发怒的极致，神对不虔不义的人愤怒，愤怒的极致就是什么？就是任凭他们了，是不是啊？任凭他们，你就没有指望了，没有得救的指望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愤怒是要拯救我们啊，所以要感谢上帝，他因为爱你才向你发怒啊。那当然了，遇见愤怒的时候我们都害怕，都害怕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怒气是暂时的，慈爱却是永远的。他向我们发怒是为了叫我们知罪悔改和回转，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所以这个我前一阵子去探望一个姊妹啊，她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那有一些事情发生啊，她这个因为生了孩子，因为就是说各种的原因啊，她就觉得有点远离神了、啊、心里面就害怕，说哎呀，我最近遭遇这些不顺利的事情，是不是因为神惩罚我，是不是因为神对我发怒？我跟他说也许是也许不是。我说不过呢，就算是上帝对你发怒了，你也不要害怕呀。上帝对你发怒呢，是为了让你去亲近他，去投靠他的爱啊。神对我们发怒，我们只要我们悔改回转的时候，上帝以永远的爱爱我们。那一位向我们发怒的上帝，反而是我们得救的盼望和安慰所在。所以以赛亚书前面一到五章，上帝对以色列人发烈怒，是不是啊呀？可是呢，神又安慰和给他们应许盼望，让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救啊。所以对我们来说，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永远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所在。当我们在痛苦的里面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就知道那个上帝，那个上帝那样的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要挽回我们啊。那我们领受这个十字架的爱的时候，就能够从罪得释放，就能够得到这个爱的能力。上帝他知道，其实神知道，他发怒，他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害怕，所以呢，他又主动的来爱我们，神来找我们，神来安慰我们啊。我们这个上午讲到做父母的时候啊，做父母之难的时候，能够明白上帝的爱啊，明白神对我们的爱。那我呢是因为明白神的爱之后呢，我才知道应该怎么样子来做父母啊。这个我说我是一个喜欢发怒的人，脾气很坏的人啊。那这个儿女要是冒犯我了，其实我是很愤怒的啊。呀，这个我的愤怒呢不太像上帝的义怒，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被冒犯了啊，觉得我做父亲的尊严被冒犯了。所以呢，我发了怒之后呢，我就等着他们来这个向我认错悔改。可是呢我常常非常的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呢我发怒的时候，我的儿女们就离我远远的啊。我心里盼着他来向我这个道歉认罪呢，可是呢他们就离我远远的。离我远远的为什么呢？因为怕我啊，害怕。那大部分的情形怎么样子才和好呢？都是等我的气消了，然后去主动的去跟他们说，好了，我原谅你了。OK， 那当我跟他们说好了，我原谅你了的时候呢，他们呢有的时候还是不太释然，因为呢有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不太服气啊。我说好吧，现在我跟你道歉，我也有错，请你原谅我好不好？ 上帝爱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上帝的时候呢，我们就怕，就逃避，是不是？就像亚当跟夏娃，这是我们的本性啊。但是上帝的怒气转消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们，就来安慰我们，就来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回转啊。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啊。那神，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很少的时候，很少的人自己主动的认罪悔改啊，这样啊，有的时候被迫，就像那个浪子一样，连吃猪食都没有的时候，才想着要回家啊，这样。那大部分的时候，绝大部分时候是上帝来安慰我们，上帝来找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要赞美，要称谢上帝啊。他虽然向我们发怒，可是呢，怒气转消，又来安慰我们，又来拯救我们，也。他甚至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死。第二个方面，我们得救与神和好之后啊，这个救恩呢，不单单是得救与神和好，救恩比这个与神和好得救啊，这个罪得赦免要更丰富的多，更美好的多啊呀啊，这个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不过是一个开始。那得救的生活，得救的生命是非常美好的。所以第二节第三节以赛亚说，他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这个救恩得救之后，神仍然拯救我们啊！神的救恩不单单是赦免我们的罪，不单单让我们跟他和好，而是我们就从此以后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拯救救恩的里面啊！所以救恩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他说啊、这个神是我的诗歌，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这个我到北美之后，第一次去教会的时候。这个被骗去吃饭，吃完饭之后，这个叫我们聚会啊，聚会的时候呢，第一首唱这个诗歌就是唱的这一句，他说：“所以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那个很好听的，但是我不懂呢。一方面我觉得挺乏味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很快乐啊。这个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救恩是很美好的，救恩是很丰盛的。为什么呢？第一个，以赛亚说，他说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依靠他的时候就不惧怕啊、哦。这个有不同的惧怕，这个犯了罪怕惩罚是一种惧怕，但是呢，在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艰难、危险、困难，也让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不过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这样爱我们，他是我们的依靠的时候，我们就平安，就不再惧怕啊！神是我们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那么靠着神的时候，我们就凡事都能做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害怕困难挑战啊，这个艰难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其实呢啊，越是能力强的人，你会发现他可能真的是很多的焦虑。越是能力强，越是靠自己的人，他的焦虑害怕就越大啊！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我以前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相当的聪明，也相当的能干，可是呢，我是一个里面很害怕的一个人啊！我常常对前途充满焦虑啊！我很盼望某件事成就的时候呢，我就嘴巴里要说这个事情大概不成的啊！这个我这样子讲的是因为我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不信啊，但是我信主之后心里面不晓得真的就是有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晓得为什么啊呀。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我大这个在多大要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一点眉目也没有，我妈妈今天跑来跟我讲说这个东家的女儿还没有答辩，已经拿到福特公司的这个工作了，年薪7万块。明天跟我说这个西家的儿子还没有毕业，已经在哪个政府的部门找到工作，年薪6万块。他跟我讲这些事情，你知道吗？ 我一点反应没有，一点也不给我压力呀。这个我开始发现，以为我是就是我这样。后来碰到一个弟兄，哎呀，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你知道吗？呀，可是呢，他告诉我，他信主之前也是非常的焦虑的一个人，但是信主之后，莫名其妙的平安，失业了，也没有焦虑和压力。呀，当我们真的是学会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平安啊！不但有平安，神自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以前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现在怎么样？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那同时呢，上帝的救恩是我们的诗歌，神是我们的诗歌。就是说，什么是诗歌呢？诗歌带给我们喜乐啊！那为什么喜乐呢？因为我想最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因为上帝的爱非常的美好啊，当我们越来越深的领受上帝那个定义的爱，不离不弃的爱，大能的爱的时候，你会啊，心里面就会涌出诗歌来，就会赞美啊。就像保罗啊，他这个洋洋洒洒论证这个神学啊，写很多的东西，可是呢，他写着写着不由自主的就开始唱歌了啊！这个书信里面很多夹杂很多诗歌，为什么？因为讲到上帝的爱，他就心里面就开始赞美了，就充满了喜乐，是不是啊？啊，然后呢，新生命很丰盛和美好啊！这个我如今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着神的恩才成的啊！神的救恩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活出这个美好的生命啊！第一个，我们信主的时候成为神的儿女，得到何等荣耀的身份，是不是啊？那当我们愿意跟随神，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做耶稣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品格就会被更新和改变。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始活出来真正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啊！这个常常有人对我表示可惜，说：“哎，你从前这个工作挺好的，为什么这个放下来做现在这工作？好像我现在工作多不好似的。”哎呀，我说你才不懂呢啊！钱赚少一点不重要呀，这个啊。当我们知道人生真的要做什么的时候，你找到人生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啊！你真的明白保罗说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至宝啊？那一个唱那个首诗歌啊，有一个这个姊妹跟我分享，这个她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当她立志开始跟随主的时候，这个她第一次听到那个 Billy Graham 的那个同工啊唱这个我宁愿有耶稣的时候，这个喜乐的眼泪不住的流下来。所以这个我们唱诗赞美，因为我们得到美好的生命和美好的人生。所以呢，在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活在救恩里面的时候，我们一直活在救恩里面的时候，你就真的是会一直唱诗，就好像这个诗歌讲的，你真的就开始明白什么叫做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不是在崇拜的时候唱一唱而已的，而是我们每一天都要从唱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的啊！有谁每天不喝水的？有没有人不喝水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水，是不是啊？哎呀！你的身体不可能不喝水的哦，你每天喝水，你的这个生命就得以维持，是不是啊？呀，那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因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需要那个水的滋养。为什么我们这个生活常常觉得很枯干，很没有力啊？很简单，因为我们没有每天都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是不是啊？呀，上帝预备救恩的泉源，让我们可以饮于救恩的泉源，但是我们不去饮用的时候，你当然觉得枯干，当然觉得无力咯，是不是啊？呀，我们要怎么样子要每天都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呢？什么是救恩的泉源？到底上帝给他的灵给我们，上帝给他的话语给我们，是不是啊？呀，我们每天要饮于圣灵，每天要吃喝神的话。当我们每天饮于圣灵、吃喝神的话的时候，你就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每天要真的是愿意花时间来跟上帝同在。我最近在带这个门徒 这个塑造班啊，门徒塑造班，这个我们要，我说哎呀，对你们要求不要太高啊，每天花15到30分钟就好了。这个大家都觉得很难，好像这么忙啊还要挤出一点时间来呀。那其实呢，你知道吗，之所以这么忙，之所以你常常觉得无力枯干，就是因为你不花这个时间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所以我们要愿意把这个最重要的事情，最生命最需要的事情去把它做好啊，要每一天都隐于圣灵啊，跟圣灵同在啊，通过祷告，通过聆听来领受圣灵的充满，要上帝的平安，要上帝的爱，要上帝的力量来充满你。那同时呢，要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像生命的活水，神的话洁净我们，神的话滋养我们，神的话也滋养我们。当我们能够你每天都从救恩的泉源取水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命就真的像诗歌越来越喜乐啊。所以活在救恩的里面，把救恩活出来，经历神的拯救之恩，你就会真的是有喜乐的人生啊。那个慕道的朋友他告诉我，我真的是好像也不能够太贪心，要求再多嘛，可是我为什么就是不快乐。我告诉他，你要真正的快乐，唯一的路就是以上帝为乐。我们以救恩的源泉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心里面充满喜乐啊呀！我刚才跟你们讲，那个医生一眼看着我说我身体不好，是个病人，但是他同时又问我说你多少岁，我说我快50了。说不会吧，有40岁吗？这个有人马上就知道说，你要是活在上帝的恩典，活在神的爱里面，神的救恩的权利里面的时候，你身体可能不是那么好 OK， 我有些坏习惯啊，但是你显出来年轻生命，是不是啊呀？这个我不是要自我夸耀，那我们中间70岁80岁的看上去也是很年轻，是不是啊呀？因为常常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啊，所以每天都要隐于救恩的泉源。那当我们领受和经历神的救恩，活在与神和好和以神为乐的美好的人生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用感谢，用见证来传扬神的救恩，来荣耀他，也使万民得到他的救恩。这是为什么基督徒的生活是敬拜。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啊，传福音，我们因为传福音就是去街去超市拉人啊、哦、呀啊，传福音当然要去宣告。可是呢，你知道吗，这个教会传福音要传得真正好，就是要通过敬拜来传福音。我们一定要知道，每一个敬拜都是在见证和传扬神的救恩，是不是啊呀？所以我们来敬拜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敬拜也是在传扬福音，传扬救恩。要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来荣耀他，说他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主要是做两件的事情啊，主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见证神的作为，见证所神所行的啊，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说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传遍天下啊。当我们敬拜时候唱诗歌，唱的我们唱诗是有内容的，唱诗所唱的是真正的救恩，不是拜偶像的人所唱的那个虚幻的虚假的救恩啊。我们所唱的诗歌是见证上帝真实的救恩。那我们来见证上帝真实救恩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唱诗歌常常唱的是上帝在历史上的救恩，是吧呀？神在以色列的救恩，神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救恩。那以色列和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在历史的里面来经历过，来施行神的救恩的啊。这个耶稣基督完成了上帝的救恩，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见证上帝的救恩。但是为什么你唱历史中间发生的事情你那么欢喜那么快乐呢？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救恩成就在你我的身上，我们今天还经历那个十字架上那个历史上的救恩， 是不是啊？呀、yeah. ，所以我们能够欢欣快乐的来称谢那个救恩，创始称谢救恩的时候，是因为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那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唱，也讲，是不是啊？哎呀，这是为什么我们讲见证啊？崇拜的时候要分享见证啊。那这个很多人说啊，希望传道人牧师在上面讲到的时候，也讲个人的故事。讲个人故事不是因为喜欢听八卦，因为你传讲上帝救恩的人，你自己有没有经历神的救恩呢？是不是啊？哎呀，所以这个牧师在上面会分享个人的经历和见证，会分享自己家里的事情，不是因为要满足你们听八卦的好奇心，对不对啊？哎呀，是要见证神真的在我的身上实行救恩。那我所传讲的，我自己也经历神这样的救恩。那不单单牧师要在这里传讲救恩，我们弟兄姊妹也要来讲见证啊！我们的见证和我们的敬拜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呢，那么同时呢，当我们唱诗敬拜的时候，确实打开一个窗户，让我们能够心灵的里面眼睛打开的时候，感觉到上帝荣耀的同在啊。他说你们要求告他的名，当我们求告他的名的时候，当我们扬声欢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以色列的圣者他在这里。他说你们中间的以色列的圣者，上帝的神圣的灵在这里。我们敬拜的时候，当我们尊主伟大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顺服，就能够感受到上帝威严的同在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指引去教导我们自己能够表现出来的时候，人在这个里面，在这里能够感受到那一个神圣的同在，感受到上帝的荣耀真的是在这里啊！所以弟兄姊妹，救恩的群体人多人少其实都不重要，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唱诗，要敬拜，要讲道，要见证啊！但是我们能做所有这些事情目的只有一个，而且呢，做所有这些事情有任何的果效原因只有一个，有什么？因为上帝在这里，因为神的灵在这里。当我们能够聚集敬拜的时候，把眼睛定睛在十字架上面，定睛在天上的神，当我们心转向上帝的时候，人多人少不重要，我们有的可能很有恩赐，教会条件很好，做什么事情很专业化，那当然也很好，是不是啊？呀，有的条件不好，这个不够专业化，这个有的唱诗五音不全，是不是啊？呀，这个苏菲亚姊妹跟我去宣教培训的时候去过那个唱诗专业水准不怎么样，是不是啊？可是哎，当他们把心打开全心颂赞的时候，哎，你感受到非常大能的神的同在，圣灵的同在，是不是啊？呀，所以这个当我们来唱诗来敬拜的时候，彰显上帝荣耀的同在，我们领受神的同在的那个爱那个能力被光照。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啊，有时候我们眼睛看见人少的时候好像心里会有一点，我也会啊，但是我们敬拜最重要的事情，不管人多人少，荣耀的上帝在这里，圣灵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呢，我们下午堂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传扬和见证福音的群体，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直要活在上帝的恩典和大能的里面。我们聚集的时候歌唱传扬他的作为，我们见证和彰显上帝荣耀的同在，好吗？我们请索菲亚姊妹来带我们唱诗回应。
请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我们来唱主你是我力量，来作为我们今天的回应。来，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山怎样巍峨，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你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下面我们一起唱三一颂，然后请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贡献，悦纳你的一切燔祭，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神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是母亲节啊，这个我们一向要给妈妈们献花的啊，这个后面有小朋友，这个请 Clara，Ellen 请你也帮忙好吧呀啊，拿花给妈妈们 ，OK， 请妈妈们站起来呀，请妈妈们站起来，所有这个是母亲的啊，请你们站起来啊呀，这个 Kitty 也请你帮一下忙吧，哎呀，啊，所以你们两个跟着 Kitty 姐姐啊，也拿花来去送给妈妈们啊呀，呀。好呀，这个下午堂的可以多拿几朵啊，一个妈妈可以拿两颗三颗 ，OK 呀、yeah, 啊，好，请坐。好，愿主祝福大家。
我刚才还以为下午堂都没有了，更多。刚才忘记了哈，背诵本周的金句，我们大家念两遍好不好？我们来翻开我们的周报，我们来念两遍我们的那个金句好不好？啊，在那个翻开来的地方哈，金句哈，好，我们一起来，预备，来，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九章二节。再一遍，来，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九章二节。给大家30秒，对，我们来背一次。好，我们来背，预备，来，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以赛亚书九章第二节。好， OK， 好，那我们现在是安父家训，请问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弟兄或姊妹？有一位对不对？有一位 Lady 后面有一位弟兄，有一位，你好，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你贵姓？李先生你好。哦，好，第一次来教会啊。哦，是是是，啊，丽丽邀请的，欢迎你，欢迎你，欢迎，请坐，请坐，请坐。好，那我们已经打出来了，我们要唱爱是我们在一起啊。已经小戴已经打出来，好，我们就我们好久没有唱了哈。好好听，好，我们大家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一唱好不好？来，你有没有歌？没有，那我们金花来，金花带我们来唱。你的计划来这样才好棒，我们都是你看我们有 spare 的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感谢主，真的是因为神的爱我们才可以在这里啊。我们唱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就站着唱，等到唱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就握手好吗？好，来，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神灵是我们心灵合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我们大家可以握手，彼此握手，一起走。好，大家请坐，感谢主啊。第二堂虽然人少，可是呢我们可以更亲近，哦，对不对？哦，弟兄姊妹常常很开心，对， Lily 最开心好，我们现在简单报告一下，哦，桂堂今年第一次的敬礼和转会礼是在6月7号，所以本周已经有一次面谈了吗？哦，下礼拜，哦，下礼拜有面谈，哦，OK，好，然后祷告会也是，我们这边也很感谢主，我们有三个时间，好，祷告会有三个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找你合适的时间。然后我们报告过5月24号，因为是和联合的崇拜，所以在23号前一天的10点半呢，我们要排那个在新的运动场排椅子。那现在我不知道他们已经找到10位弟兄了吗？不是，不晓得哈，还不晓得。OK， 我们下午堂也没几位，只有郭弟兄，只有你了。小蛋，对对对，小蛋，对。第四点，加拿大校园团契跟海外校园哈，这个的灵命塑造营是今天是截止报名，对吧？今天最后一天报名哈。今天如果说大家那个有感动要去的话，就今天要报名了。还有5月是领袖欣赏月，大家记得向我们的组长，向我们教会的领袖来跟他们表达我们的感谢。还有第七点，食物银行，大家也注意看。还有第八点，尼泊尔的那个地震，所以现在我们是有一个奉献的一个机会，为他们奉献的机会，在下个主日他们会发那个奉献袋，然后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它写上来，好，准备好，然后为他们来奉献。第九点就是三堂的联合旅行，我们每一年现在每一年都有，这一次是在7月4号，那大家可以先如果愿意的话先预留时间来参加。好，我们就是到这里，然后牧师如果有的话再补充。好
呀，下午堂报名转会或者受洗的弟兄姊妹， 应该会安排在下个主日的上午11:30到1点钟之间来面谈呀，所以你们要早一点来啊。那个我会在周四吧，在周四会发具体的时间表啊。那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短宣啊，去沈江市短宣队啊，去沈江市短宣队，这个今天下午需要确认，今天需要确认啊，到底参加还是不参加啊？有意愿意去考虑要去参加的弟兄姊妹，今天要确认。那啊，到今天上午为止有五位已经跟我确认了啊，所以啊，祷告啊，求主这个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确定，今天做一个决定啊，7月4号三趟联合旅行是7月1个礼拜六，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参加。那详细的情况他们还在这个筹划的过程里面，那就是提前报告，就是让大家先把这个时间留出来。7月4号礼拜六呢，就是能够去参加，就不要安排其他的事情啊。好啊，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祷告，结束今天的敬拜。因为我们感谢你的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听到福音，感谢你来找我们，主啊，我们更感谢你这样的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这个母亲节主日，我们可以聚集敬拜来献上感恩，主啊，让我们无论是做子女的还是做母亲的，主啊，都有你的爱来彼此相爱，主啊，因着你的爱，让我们的亲情能够更加的美好。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常常心存感恩，主啊，也让我们常常有你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主啊，我们就能够在家庭的里面也彼此宽恕，能够和好，主啊，能够经历你的医治，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的爱来洁净，来成就，来医治我们的亲情，主啊，更让我们一同的因着主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亲情能够认识你的爱，能够追求你的爱，活在你的爱里面，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主啊，我们也求你激励我们来真的是坚持不懈的来见证和传扬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的心里面常常充满你的喜乐，主啊，激励我们每一天，主啊，真的是看到我们生命里面的需要，我们都从救恩的全然欢然取水，主啊，让我们激励我们每一天都饮于圣灵，激励我们每一天都吃喝你的话，主啊，以至于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有你的生命的活水，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常常结果子，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祝福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每一天当走的路，我们也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求主你自己来保守，主啊，给我们每一天生活所需要的，我们要是有在找工作弟兄姊妹，求助你自己来开路，主啊，也给我们心里面平安，引导我们，我们中间有病痛的，主啊，求助你自己更新我们的身体，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在你的爱的里面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被你来更新，主啊，求助你自己来医治我们，主啊，我们也仰望，主啊，真的是每一天你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力量，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默祷之后散会。